闻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大家好，今天我非常高兴白先勇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白老师您好。
你好。
白老师啊，我们如果看到您呢，首先可能会想到的是现代文学啊，台北人、纽约客啊、孽子啊这些书啊，然后接着呢就可能会想到您的游园惊梦的舞台剧，然后接着呢，哎呀，当然会想到您对昆曲的贡献哦，就是青春版牡丹亭。然后呢，最近您在台湾呢其实做了很多场的演讲哦，也是引起学生们非常大的关注，就是《红楼梦》啊，所以老师您真的是哈，这个功绩无数啊。但是我们今天想专注一点，谈谈您在《牡丹亭》方面的贡献，好不好？那老师，那第一场《牡丹亭》哈，第一场演出首演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2004年
啊，
4月29。
哎呦，您记得好清楚啊，
清清楚楚。
在
4月29，在国家剧院，
台北的国家剧院，
台北国家剧院首演，
对，
在上首演，世界首演，等于
世界首演，
世界首演。那次是盛况空前，
对，
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很忐忑的，
对，
很紧张的，
首演嘛，
不是首演，也不晓得那些青年演员啊，一下子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这个场所来了啊。他们本来说，我想我自己是个草台班的班主，带了一群草台班，他们那时候都是在很小中小级的那个演出。
对，我们在讲的这个昆曲的演员呢，就是当初白老师到苏州昆剧院特别挑选出来一个小兰花班，然后他们那时候都非常的青春啊，大概是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要先讲一下，那二十出头呢，他前一年2003年，我们就请了两个昆曲大师，
是
张继清还有汪士宇，
是
这两位昆曲大师，一位沈昆，一位浙昆的，到了这个苏昆去，很魔鬼营式的训练，整整一年，
是，
所以才放他们上台，
是，
所以他们其实这么久就是全靠那一年的根基打的，
是，所以你看在首演之前一年哦，你已经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个呢，当然就是选出这些青春的演员，然后您看出他们有那个潜力。第二个呢，您让他们正式拜师学习，我记得都还下跪拜师，
拜师，很正式的，恢复古礼，
恢复古礼。
他们说：“哎呀，这一点封建吧，我就是要恢复封建古礼，
你要复古，
要复古。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拜师以后，他等于是入室弟子，他就倾囊相授
啊，
是这样。
对，
的确，他们后来有的确如此。”
所以这一班演员呢，包括主角啊，饰演柳梦梅的呢，就是于九龄。那饰演杜丽娘这个女主角的呢，
就是这两位
沈凤英哈。那他们都正式拜师。那当然张继清老师是大家非常敬爱的哦，昆曲青衣第一名哈。
对，
青衣祭酒。那很遗憾他已经过世
了。
那汪士宇老师呢，就是现在还在继续传承，还在继续教，那他来教导我们的男主角，就是小生戏，
他有金生魁首之称
哦，金生魁首之称啊、然后他同时呢，你就请他担任这个导演，
这很要紧，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五场的排演呢，就有翁国生导演。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青春版牡丹亭非常特别的地方呢，是说呢他所有的演员是苏州昆剧院的小兰花班，由白老师一手选拔，然后经过大师们的调教，但是整个的舞美设计都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这边呢，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你看世界各国的那个表演团体都来过了，
对，
所以他们有美学上舞台美学，
对，
有一种世界观，
对，
有一种现代的意思，
是，
所以在台湾这边有一群 那个工作演员，而且台湾这边的美学，这对舞台美学的确已经达到、有时候达到世界了。所以呢，这从这个主创人员啊、舞美啊、服装啊、灯光啊、还有剧本的事啊，都是台湾这边的。
我可以随便念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会知道、这一群艺术家都是我们台湾最精英、最高级的艺术家、包括董阳之老师的书法。然后西松老师他亲手画那个杜丽娘的智慧像、然后还有王童导演服装设计、跟他的夫人
曾永妮、
曾永妮他们两位的这个服装苏绣的那个设计、然后还有舞台设计就是林克华后来王
梦
超、
都是
一时之选、然后舞蹈呢有吴素君老师所以真的就是请台湾艺术之美啊灌注到青春版牡丹亭的舞台上去。
是，还有我再提一句，我们那个、那个剧本的剧本很要紧、
剧本
剧本是个是 一出戏的灵魂。
对对对，
我们剧本那天有华伟，他是 Berkeley 的博士，
对
啊，有张淑香，他是 Harvard 的博士，
对
啊，他们都是专家。
还有辛逸云老师，
辛逸云他是北医大的
博
客大师啊，
对，
还有呢那星象的樊曼龙
对，都有，
所以。这些专家在一起，我是召集人。专家在一起有一个毛病，因为他们知道太多，
就很龟毛。
对，所以大家，所以我们吵吵闹闹五个月，把这个剧本呢，好不容易把它定掉，这个很要紧，
很要紧。白老师，要不是你镇住哦，这几个人怎么可能合作在一起呢？每一个都是杰出的艺术家，艺术家真的是很难说这个管理
的，难搞。
所以啊，真的是请两岸之精英哦，我们台湾是艺术精英，那在大陆是昆曲的戏曲精英，然后再加上非常具有潜力的年轻的昆曲演员选拔出来，这就是白老师创作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集两岸之力请全力制作出来的而且那也是当时候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合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正在跟文学大师我亲爱的白先勇老师谈到牡丹亭这个事。白老师，您刚刚说我们青春版牡丹亭的首演呢是2004年在台北的国家剧院演出、那么很快的就跨入2024年了，所以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延续了20年了，谈谈这20年他们怎么样都继续一直在演吗？
是，这20年已经快演进了、差不多现在快近500场了。
哇，将近500场。
全世界欧美，
对、
东南亚、
对
什么都去过。
对，
那么两岸四地那么完全都演过了。
嗯、
所以他快近500场，这也是一个、是空前的。
白老师，我们都知道啊，2024年的3月29、30、31三场呢要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
我再补充一下、那么3月15、16、17先在高雄
先在高雄
魏武营先演的、先演一轮然后再到台北、中间呢它有一个精华版的是在青竹、还是在佛光山
对
我说整个
我在报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票一开卖啊是在12月1号的时候一开卖就抢票抢的纷争四起啊、很多人抢不到好票很生气，
哪晓得这个地
太坏了，
全部最好的位置全部走光，
对、所以真的大家对于这个牡丹二十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说怎么可能20年后还在演而且最惊人的是原班人马，
就是这个很难的。
对，
他这个主演的那些人员呢，这20年、他们都没散，
都没散了。
男女主角还有那些主要的那些演员都没散，
都没散
。而且呢，就是你像他们有很最有丰富的那个，舞台经验了。
对，
所以他现在他们生旦净末丑都独当一面。
对， 而且呢他们就是默契非常的好、
哦就是、
那当初白老师选角就是很厉害，杜丽娘就是该那个大家闺秀的样子、那这个柳梦梅就是应该这样文质彬彬有书生气的这个小生来演出，那一班子呢都非常的整齐哦。不过不好意思，白老师，有时候有人家会问我哦，就说哦，那你们青春版，那当年他们20几岁，当然是青春版《牡丹亭》。那现在事过20年哦，他们演了400多场，那还是可以叫做青春版《牡丹亭》吗？
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当初选《牡丹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牡丹亭》这个戏。
对，
它本身就是歌颂青春，
对，
歌颂生命，歌颂爱情的，嗯，是吧？
对，
不管你什么样选，它那个青春的那个精神活力永远在那里，
是
永远在那里。
对，
那这一批演员呢，那他们从20多岁演到现在，演到现在40多岁啊，嗯，那么他们这个他们的，我们说平时讲的色艺双全，
对，
讲什么？他们现在艺上面，嗯。就是在演出这方啊，那就完全成熟了。
对，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补得他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声色。
不过老师说真的，我会觉得现在可能会比20年前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有点声色啊，但是非常的青春，所以大家就说他们是青春版的《牡丹亭》。但是现在其实事过20年，他们大概40多岁。那这个年龄呢又经过那么多的磨练，也演过别的戏，走过全世界，其实是更成熟，可能就像您说，不只是色艺双全，而且那个艺方面啊，可能在经过不断的磨练之后，唱念做表啊，可能都比以前更好。
那的确是，他们这个很多他们已经入戏了，每个角色啊，他已经完全化成那个人了，
是吧？
所以他们那一伙人啊，这个因为几百场了嘛，
对，
都入戏了，都是看看就是那个人了，就是啊，所以很难得，很难得。我老觉得，这个之所以我们能成这个戏，天意垂成，我老觉得他
天命了，您的天命。
我不是昆曲界的人，
对，
根本轮不到我来做的。可是就是那个，好像冥冥中有一个命运之手啊，推着我，
对，
这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上面去，走上去啊。那而且呢，很奇怪，就是我们遇到不晓多少困难，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哎。上天就派一个天兵天将下来天兵天将下来帮我们一推，又走通了，
又走了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比如我选中的那两个男女主角，
对，
也是天意，这么很巧的，两个老师傅，张继清跟姜汪师爷之所以能够到苏州来训练他们，因为他们刚刚退休
啊，不然还没时间呢，
那不行的，不可能的，所以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
全部，
对，
全部的，
好像真的就是冥冥之中有天助啊，
根本就是天助，
根本就天助。老师，我不是说我是天兵天将，不过呢，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错过了首演，在台湾的首演，我人在美国哈。那2005年的时候，刚好跟您看这个《如梦之梦》啊，是赖声川的一个剧，很长哦，然后中间放大家出去吃饭，那我们就一起去银翼川菜馆啊，银翼川那个吃饭，对，然后我问老师忙什么，您说你下礼拜就要去那个南京啊，要演出青春版《牡丹亭》，我说哇，那我也要去，我在那边有200-300个工程师，我带他们都去看啊，然后一看呢。就迷上了，不只是我们趋势科技很多人，因为在南京嘛，他们很多是就是昆州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也没看过昆曲，所以他就很兴奋，然后从此我2005年开始就加入我们青春版《牡丹亭》的这个创编团队啊，
牡丹帮，
牡丹帮，
你还是个帮主，
帮主就是要请大家吃饭了，然后。我在中间真的跟白老师学很多，可是我还是想问问白老师啊，就是说现在啊，我们大概在大陆或者在台湾都一样，各种戏曲，不管是京剧啊、昆曲啊，或者是越剧啦、什么别的戏曲呢，都会开始讲说他们要做传承，要创新，然后创新常常就在舞台上 做很多比较炫技的一些表现，或者呢就是说剧本呢有时候会把原来的剧本拆散，然后加入一些现代意识等等这种种做法。那我想请问白老师说，当初您开始制作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呢，您心中就有一个蓝图，那请问您掌握的那个对美感的掌握还有对剧本的掌握有什么原则？
好的，那么我先讲了，你讲的上天派下天星、天兵天将，你就是个大将。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合作，
我是个大幸运的人。
我们合作到美国，那再讲吧，下面再到美国去啊。那么都是你都参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20年。那你问我说这个我们这个美学上的整个的看法，
我们
有一个大原则，我们尊敬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我们是在古典传统的那个根基上，我下面两个字很要紧，很谨慎的，加入现代舞台的元素。
谨慎，比方说，他的这个舞台上的布景道具不会太多，妨碍了演员的演出。
是的，是这样子的，
象征意义，
是这样子的。那先从剧本开始啊。
好，
我们那个剧本，我们有个大原则，纸删不改。
纸删不改，就不改人家汤显祖已经写
的
那么好
的。不能改的，因为汤显祖太厉害了。
对，
就是你怎么，除非你比汤显祖还厉害，你知道，你去改他的。那我们纸删，想办法。那个删呢，也很大功夫的，像电影的 editing 一样，像电影的剪接一样，这场次的调度，怎么样子的节省啊？我们把那个剧本呢分了三部，我们现在我们那是个大剧本的三天上中下的。
对，
这是第一呢是梦中情，第二个是
人鬼情，
第三是人间
情。
所以呢，这汤显祖的那个主要的主题就是个情字。
对，
这是个情字，所以我们在情字方面呢下足了功夫，把这 三本的这 合起来。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在不滥用现代，
不滥用现代。
现在我是什么？因为昆曲的它的一个美学啊，它是象征的，
对，
它是抒情的，
对，
它是写意的，它是诗化的 poetic 所以呢，要从这个方面来这是不好去满台的道具的话，然后这东西那就妨碍了表演。所以昆曲是个以表演为主的一个艺术，
以学而为主，
以表演的艺术是吧？所以常常我们是有时候像我们那个寻梦，像我们的诗画，几乎是空台的，只有背景
还是保持昆曲原来，
因为他要。那个大量的那个表演艺术表演
啊，对，跑原场啊，
跑原场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原则上面所以呢，我们是
我觉得这原则非常重要，
很重要。我们叫做是我们要做一出正宗正派正统的昆曲，既传统又现代。表演艺术如果它的美学，不能引起现在的，在21世纪，现在的观众的那个审美的共鸣的话，
对，
这个不接受的，
对，
做不下去的。
对，
所以我们是古典的一出戏，400年了，这个，但是呢，要搬到21世纪的舞台上面，
对，
让它发光芒。
对，白老师就是要达到一个最高级的美感经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艺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我们正在跟白先勇老师谈到他如何创编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白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除了您掌握的几个原则，比方说对于剧本的只删不改，尊重汤显祖的创作，对于舞台设计等等的就是尊重古典，但是不因循古典。那
利用现代，
但是不滥用现代，这几个原则。所以您创出了一个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成功啊，不只是演员的演出成功，而是整个的美感，整个的这个文本的令人感动大成功啊。白老师，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跟着您至少也18年了吧哈，我们一起这样子跟着牡丹亭到处巡演等等，那我越来越了解啊，您说的其实您不是在做一出戏，您常常跟我说我做一出戏干嘛呢，戏散人走啊，这个茶凉了那要干嘛呢，但是我越来越了解其实您是在不断的推动一个文化复兴的运动，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不可以请白老师跟我们谈一下，除了这个创编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在昆曲在台上演出已经这么困难，您还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
是这样子的啊，那我的又讲讲我们历史背景。
好，
那么从19世纪下来，这个我们的那个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就衰微了，而衰微的很快，崩溃，几乎崩溃怎么讲啊？那么很多原因了，很多原因了。那么到了二十世纪，还有内忧外患，那也没有振兴起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吧？后来我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我想你也是，大家在内心中，总有一种隐痛。
对，
就是我们的那么辉煌的几千年的嘛，怎么衰微到这个地步？
对，
而且呢，那这尤其是这几个世纪以来啊，这几个世纪以来，那个西方文化起来了，
对，
他们自从文艺复兴以后，他们就起来了，起来。那么就19、20世纪的时候，甚至到21，甚至于21世纪，西方文化有他们完全他们发言权，
对，
他们说了算。
对，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常常都是去崇洋的，对不对？
就是、
都觉得别人的文化比较高级高雅，那我们的文化很好像很低俗似的，就是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美都
失去信心，
对，失去信心。
那就是我就像我自己来说，我是念外文系的，
是
我是那个那时候崇拜西方文化的，那时候那时候是他们是了不得，
对，
他们是文化是了不起，但是呢，因为学习过他们的文化以后，我反过来再看自己的，我们的文化也非常美，这个灿烂文，
对，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
不同的是如何想我们的大问题就是说，如何在21世纪的舞台上面，把我们几千年的灿烂的文化在那上面再放光芒。
对，
所以昆曲我在做，人家就说你又不是做出戏干什么？
对，为什么选择用昆曲为切入点？
我在想说，我不是来玩票的。
对，真的。
我在想着我是呢希望借着这个，因为我想说，这个人家的西方国家，英国有莎士比亚，
对。
德国有贝多芬，有莫扎特那些，是吧？那个意大利有歌剧，
对，
我想俄国人有芭蕾，那我们中国人的表演艺术能够代表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拿不出来，
打不出来，
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但是昆曲，我们试过了，到美国、英国都试过了，就是它的美学是高到那个程度，
对，
跟他们并肩并齐的。一定可能还超过他们，也不一定。
而且汤显祖正好他的年代其实是跟莎士比亚差不多的，
他写牡丹亭那边写 Romeo and Juliet
都是
两年，这是两年之间，
对，
只差两年，他们两个人一起着，所以我们像汤显祖这个牡丹亭也是了不得了不得，很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
是
要，但是呢他是400年的，怎么把它搬到现代舞台上面来，
对，
我来试，因为我在想的就是说，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青年，大学生，我们这边也是，
是啊，
就是说我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经过文革，经过以后啊，他们也修身养性也有30几年了，这20几年，那么他们那个整个社会也安定下来，经济起来了，那么他们文化认同方面。
对，
所以这一代的那些，
对，
我这是2004年开始啊，这一代的那个青年呢，他们也在，尤其是大陆那边青年，我觉得他们 也在找文化认同。
对，
这怎么认同？西方的文化进去了，
对，
这中国的文化的文革是破碎了，
破坏了。
那么，那么这个，所以他们也在寻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对，
到底我们的内心的文化构成是什么？所以呢，我在这个在北大我来讲
了，
二零零五年他们是文化龙头了，那边是啊，在那边演出的时候，2000多座位全部满，
对
啊，那还不说，那学生简直哇，好像那流行音乐一样的 rock and roll 那种，
哇，
也不，我在想说，那是我很静静的来看，我们走过40所高校，
是
啊，我来看那学生，不管是哪里南，这个东西南北那些学校，学生反应都一样的，
对。
都一样的啊，我想说，哎呦，从95%-98%没看过昆曲的，
对，
直接的昆曲打到他们心里去。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现象？那么的啊，
老师，我插嘴插一句啊，因为你一直说为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您的文章，您的文学方面的成就啊，大家都读过，不管是大陆的青年还是台湾的青年啊，大家都读过白老师的《台北人》《孽子》，或者是寂寞的17岁等等哈。那我想，因为您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大家非常的崇拜您，就像我当初第一次见到您差点没跪下去一样。那我觉得是您的文学之名呢，带动了学生说，为什么白先勇老师要搞一个昆曲，我们去看看他搞什么。然后您每一场都到啊，您都会先讲，然后您的热情就先激起学生的这个兴趣，然后当他们走入这个剧场，然后看到演出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被感动。
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啊，不错。那媒体啊，或者那个大学里面呢，
是
那么他们就很好奇，像呢白先勇写小说的，他现在搞昆曲什么样子，
对，
都好的来啊。那是我们有3天的戏，
对，
第一天
上中下
上啊，第一天也许就是好奇来看看，第二三天就不是了。第二天啊，3个钟
上瘾啊，不肯走，
上瘾了就是啊。那个北大的学生说，现在世界上只有2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的牡丹亭》的，一种没看过的。还有一个人说，我宁愿醉死在这个牡丹里面，也不要醒来。
对，青春梦不要醒。
那些学生们为什么？他看到了这个《青春牡丹亭》，他们啊，突然间觉得哎，可以认同了。
对，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而且这么美，
对，
这么动人。
对，
因为啥？我讲牡丹，我们青春牡丹2个字，一个美，一个情。
对，
是以最美的形，昆曲就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啊，
最美的形式，最深刻的感情。老师，其实这个哈，不只是在大陆或者在台湾，也不只是对年轻人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2007年开始吧，我们在加州4所大学巡演的时候，
2006，
我们在加州四所大学巡演，其实
加州
从这个伯克莱，然后
Irvine，
然后洛杉矶UCLA 到您的 Santa Barbara 大学，4个大学地方演出呢，都是除了有学生，也有社会人士，有一半外国人，一半大概我们华侨等等。但我看到最感动的是那些华侨或者是华人呢，当他们看了以后，内心的那种感动，就是觉得找到自信了，我们中国的艺术是这么美的。然后那我觉得您让中国人对自己的美有了自信，这点是很重要的。
我跟你说一件个小的故事啊，我们的 London 演出
的，
我演完了有3个看样的留学生来找我啊，2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从北京来的，一个从香港来的，男孩子从台湾来的啊，他们来看，我看他们眼睛红红的，看哭过了。
对啊，
为什么呢？我在想，那年轻人啊，男孩子也是，为什么？因为在异国，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舞台上面大放光芒，因为外国人站起来 standing ovation， 你知道了，因为外国人多比我们自己还要那个，
而且有很多都是他们的大学戏剧系的老师，
就是
或者是专业的剧评家，
就是
我们在伦敦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剧评是空前的好，因为英国人是很尖酸刻薄的，
泰晤士报，泰晤士报2篇。
两天连续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您在背后做的事情真的是除了说您的文学之成就来把它递印了这个昆曲啊，再加上您还出版了好多书，那也有录影带哦，然后您也推动好多场演讲，不停的这个到处演讲，到处解释昆曲，而且还在北大、台大、清华大学等等都设立昆曲课程，
对
对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讲。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要继续跟白先勇老师谈他的青春版牡丹亭，牡丹花开二十年哦。白老师，2024年就是我们青春版牡丹亭巡演了二十年不断哦，然后要到台北以及卫武营演出全本的牡丹亭啊，
就是三月，明年三月29、30、31在国家大剧院，
在台北，
还有15、16、17
在
卫武营，
卫武营啊，好。那我们当然都非常的期待了哦。那刚才老师说到我们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其实我们去过美国，去过希腊啊，
英国，
还去过英国啊，然后
雅典
对，
新加坡，
对，新加坡，当然这个东南亚诸国都去过了这样子哦。那其实你觉得为什么外国人也会对这个青春版牡丹亭这么入迷呢？
对，那个是我在第一次我们在美国2006年去的，可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衅啊，一个很大挑战。那时候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美国人，就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戏剧的了解只至于京剧，
对，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不知道，
不知道，
说是两在京剧的两三百年以前，原来有那么成熟，
对，
有那么精致的一个剧种，
对，
就是昆曲啊，他们都看了惊艳啊，我都有个信念，就是说一个表演艺术，如果他的美学高到那个程度，那它是超越文化，
对，
超越语言，
对，
超越国族，
对，
超越一切的人为的阻碍的。所以在美国，在欧洲一样，
对，
在英国那些观众很挑剔的，
对呀、啊，
伦敦他每天晚上有100出戏，
是
啊、所以在伦敦我真的不容易，真的我们演的真的不容易。
我那时候呢，在伦敦演出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趋势科技哦，在欧洲各国的经理带着他们的伴哈一起来观赏青春版牡丹亭，那大概有30-40个各个国家来的哦，英法德意西啊，什么捷克啊，什么都过来了。他们都我当然都很害怕他们看不懂，因为其实昆曲很高雅哦，那个词也很难，
对
吧？哦，但是我们的翻译做得非常好，
翻译很厉害，这是李林德。
那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些因为他们比较常听古典音乐，他们就跟我反映说不管他唱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音乐太美了，
你看
他，所以你看这是超越国 界,
越国界，
他不需要知道他讲，然后怎么会看不懂呢？他们说就是男女之情怎么会看不懂呢？然后有很多人还很高兴的学起那个鬼步来，我觉得说太美了。所以就像您说，当美到一个高度的时候，真的是跨越国界，
是是是，
跨越语言，然后 让大家都能够有一种重新的感动。
是是是，那你讲的那些你刚刚提了我们的那个资料嘛，
对，
书，那我们出了14本，
哇，总共出了14本书。
14本书，那我们有两套，
对，有两套很棒的录音带。
这个呢，是首演的，
首演的录影，这很珍贵，因为那种第一场在台湾演出啊，他们声色青春的模样。
就是这个是100场的时候，
还有演100场的时候，
我们现在正在编另外这个
第15本书，
对的，这15本书叫做牡丹花开20年、
yeah,
青春版牡丹亭、
wow、
与昆曲福星、
oh,
这是所有的那个学者 专家
参与过的人，
还有、还有那主创人员，还有那个演员，还有
导演
的一起通通的文章，还有你的自己的文章。
哦，没有，还有我们有一群企业家一直都在赞助的，
我
们也
都
有写文章，
都有了，都有文章。所以我们在大概在二月底三月这样子会出版这些，做个总结，做总结。所以我们在资料方面，在资料方面啊。可以说为了一出戏，有14本书，
对，
有2套 DVD，
对，
还有一个纪录片，
对，
牡丹还魂，
对，还有牡丹还魂的
纪
录 片，
很好的纪录片，
在那个纪录片里你一直找 Jenny where are you，
对，
我好感动，
在 Berkeley
对，
兴奋的不得了。对，还有呢
摄影，对，
许培宏跟着我们差不多跟了20年，
对，20年几乎每一场都拍摄，然后举办很多摄影展，
有他这个有20多万张，
哦，
我想通通收集起来可能是空前的，为了一出戏，
对，
我那时候我很坚持要把它拍，要拍。为什么？因为从前我看的梅兰芳啊，他们那个那么了不得的那些人，
对，
他那个时候的技术不够，
都没有留下影像，
没有留下多少了啊。他即使年轻的照片也少，
对，
是吧？所以这我们这个演员真是最幸福了，
对，
在他们最青春的美貌的时候，都给他们拍下定格，
对，
就是我们你看这两个，
那个照片那么多，
就是、
还有录影带等等，还有老师，我们还为您整理了整本的媒体的报道记录啊，我们都有整理。我知道白老师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做的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文化复兴的运动，而不是一出戏而已啊，所以才会不停的出书，不停的收集资料等等这些。那您也说呢？做到今天20周年，你才敢说我们这个复兴运动是有成就的啊！那这些书啊、录影啊，还有不断的演出，然后观众呢，从年轻到成熟的观众演员呢，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又有传承下去啊！现在学生也都在演昆曲，
校园版不暂停，
对。校园版牡丹亭也有，这是真正的一个文化复兴的运动，20年有成，恭喜白老师，
就是
我们真的太佩服您了，
谢谢，
不是只有这出戏而已，是整个的这个文化复兴的运动，
就是你讲，所以我现在20年以后才敢说，
对，
我想青藏牡丹亭一出戏启动了昆曲复兴运动，
真的，
我的希望以昆曲为这个一种范例啊，希望我们整个的几千人的我想传统文化也有它，希望在21世纪有一个文艺复兴，欧洲式的文艺复兴，
我们只要跟着白老师走一定会有的谢谢白老师
谢谢
大家，
谢谢